请问你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有任命的人生？
请问你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任命的人生？
你上次几时问过自己？
你上一次什么时候问过你自己？
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人生的任命是什么？
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任命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你有没有向前望，说我将来要达成什么成就啊？
你有没有向前望？你希望自己会达成什么样的愿望？
不是很久以前而已，你记不记得你十八岁的时候？
不是很久以前，你记不记得你十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你人生的春天嘛。
哦，那是你人生的春天。
你记得你那时候问什么问题的？
你记得你那时候你问自己什么问题吗？
你可能说我要入哪行，第时做什么工作可以赚到年薪五万。
你那时会想我要进那一行职业，我那时我年薪可以赚到五万块钱呢。
你或者会问我去哪里树怎样找一个靓仔靓女。
你或者会问我要去哪里找一个那个漂亮女生或者那个男生呢？
可以有个家庭两个仔女。
我有可以有一个家庭，有两个子女。
我十六岁嗰时候啊，嗰时候冇嗰啲上网买嘢嘅，冇网路嘅。
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还没有那个网上，在网上买东西的。
我哋呢一班老华侨，我记得嗰时候咧有一本 Sears Roebuck Catalog。啊，好多人记得咁厚嘅。
那是老华侨，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有一个商店 Sears， 他们有一本那很厚的那个卖东西的书。
人世间买到乜嘢都喺嗰船搵到嘅。
你想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个书里找到。
我好记得啊，十六岁嗰时候我成日睇嗰本嘢，我话我将来要有呢样，我要有嗰样。
我记得我十六岁的时候还整天看那本书，看我将来要买这个东西，要将来要有那一个东西。
点解我咁样讲啊？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你都系同我一样嘅啫嘛。
因为你也是跟我一样。
你话我冇咁大想头嘅。
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想法的。
我人生只系求每两个礼拜出一次粮。
我人生只求是每两个礼拜有出一次的工资，
俾我买到人生最基本嘅需要啫。
我可以买到人生最基本的东西。
你话我个人生好简单嘅？
你说我的人生是很简单的，
只有呢个循环为中心。
只是这样每天工作，这个循环为中心的。
之后就起身赶去上班。
早上起来上班，
晚上落班回去煮饭。
晚上下班了回家煮饭。
仅仅再瞓多几个钟头。
才仅仅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朝又走入去同一个循环。
第二天又是同一个循环。
你系咪咁话？呢个系我嘅目标，呢个系我嘅任命啊？
你是不是说这是我的目标，我的任命呢？
我相信今日神俾我哋嘅信息系呢个样。
我相信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是这样。
嗰啲唔系真正人生嘅任命。
那些不是你真正人生的任命，
那些只不过是 survival， 仅仅求生，
那才是你仅仅要求生的。
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比 survival， 比仅仅求生更有价值。
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比这个求生更有价值。
我相信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是这句话。
我相信神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这个话。
神重生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神重生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是使到我们的人生不单只是仅仅求生，
是使我们的人生不单只是仅仅要求生，
而是让我们能够达成神给他的儿女人生的任命，
是要为达成神给他儿女的任命。
你说神差派个儿子降世，
你说神差派他儿子降世，
是不是要他仅仅求生啊？
是不是要他仅仅可以求生呢？
不是嘛？
当然不是的。
神差派个儿子降世，
神差派他儿子降世，
有任命的，有目的的，
是有任命有目的的。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神差个儿子降世，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神差他儿子降生，
是要叫这个仆人将公正公理带给人间，
是要叫这个仆人叫他将这个公正公义带给人生。
刚才所读的第49章，
刚才念的第四十九章，
因为睇到神差派佢个仆人儿子降世，
是看到神差派他的仆人儿子降生，
系要带俾人间拯救救恩，
是要带给人人世间拯救。
上个礼拜那个仆人的歌颂啊，仆人的身份不是那么清楚。
上一个礼拜那个仆人的歌颂，那个仆人的身份不是很清楚。
今日这段圣经很清楚。
今天这个圣经就很清楚。
是提到主耶稣基督。
是提到主耶稣基督。
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完全完美的仆人。
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完全完美的仆人，
神所理想的仆人，
是神理想的仆人。
神的仆人应该达成什么的一个代表？
神的仆人应该 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
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仆人，
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仆人
会达成神给他的任命，
会达成神给他的任命。
我们说史赛亚书有四段圣经，我们叫他做仆人的歌颂 servant songs。
在以赛亚书这里有四段这个圣经，是我们叫它是仆人的歌颂。
第四十二章是第一段，
第四十二章是第一段。
你可以说是神救赎的大计里面它的第一幕，
你可以说那是神那个救赎的大计里面的第一幕。
神将他的仆人的身份和性情介绍给我们看到，
神将他仆人的身份性情介绍给我们知道。
四十九章更清楚的给我们显明，
那这四十九章更清楚的显明，
给我们看到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之间有些分别的。
我们看到四十二章跟四十九章这有一点分别。
四十二章这个仆人的歌颂是神自己讲说话，
四十二章那里的仆人的歌颂是神自己讲的，
向以色列国民讲的，
是向以色列国民讲的，
神向他的仆人讲的，
神向他仆人说的。
你可以说是神为他的仆人所作的生平作证，
你可以说是神向他仆人说的他的生平的作证。
但四十九章你今天那段圣经呢？
但四十九章这一段圣经
是那个仆人自己讲的，
是这个仆人他自己说的。
你可以说是神的仆人，
你可以说是神的仆人，
是去向世人显露自己的自传，
是他向世人 去讲自己的自传。
第一节是那个仆人向全地全世界的人民讲说话，
第一节是这个仆人他向全世界的人说话。
你看到吗？众海岛啊，
你看到吗？众海岛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你们要听我的话。
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
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
为什么这个仆人要向人类的讲话众海岛呢？
为什么这个仆人他要向世人说这中海岛呢？
大家记不记得的，有没有领到全世界每一个大陆都是一个海岛来的？
大家有没有领悟到全世界每一个大陆都是那个海岛来的？
每一个海岛都是被海洋包围着的，
每一个海岛都是被那个海洋包围着。
仆人将自己向全地全民所有的大陆所有的民族的宣讲
这个仆人他向全国全世界所有的民众宣讲，
我被差派来你们中间，
我被差派来你们中间，
是要将神的拯救救恩传给万族万人的，
是要将这个救恩传给万族万民的。
你留心看这六节圣经，
你留心看这六节的圣经，
给你看到第一，神怎样装备他的仆人。
第一，看到神怎么装备他的仆人。
神怎样考验他的仆人。
神怎么考验他的仆人。
就是神用什么任命给过这个仆人。
神用什么任命去给这个仆人。
你看第一和第二节。
看第一、第二节。
他说，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
他说，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
我出母腹的时候。
我出母腹的时候。
他就提了我的名，
他就提了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他使我的口儿快刀，
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
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
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
他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
把我藏在他的箭袋里，
把我藏在他的箭袋里。
我们好认识马太福音吗？
我们很认识马太福音。
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佢个名已经提出嚟啦。
他的名字已经提出来了。
佢还未出世，天使已经向约瑟报告话。
他还没出生啊，天使已经向约瑟报告，
将要降生的婴孩要取名做 Yeshua， 即是我们译做耶稣这个字。
将要出生 的婴孩 要改名为耶稣，
因为他要拯救世人，
因为他要拯救世人。
这个还未曾承认之前啊，
他这个还没有承认之前，
神已经认识他
啊，神已经认识他，
预备他，
神已经预备了他，
预备他要成为这个被罪折磨的人世间的解决和安慰。
他在这个被罪折磨的人世间做这个拯救。
第二节更多的形容他的装备，
第二节更多的形容他的装备。
你看到啊，这个仆人的口啊，他用快刀或者利刀和磨利的剑来形容他。
你看他说他的仆人的口要用这个快刀还有磨亮的剑来形容。
为什么以赛亚用刀用剑来形容他的口呢？
为什么以赛亚用这个刀跟这个剑来形容他的口呢？
刀和剑在圣经里面是形容神的话的大能、大权力和大的效力。
这个刀跟剑在神的话语形容神的话语 的大能力，
神的话的大能和大权力在这个仆人的生命里面，
神的话的大能大权力在这个仆人的口里，
还有时间到了会从他的口里面发出，
到时间到的时候从他的口里发出。
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仆人和你和我一样，
不要忘记神这个仆人耶稣基督，他跟你跟我一样的，
他有肉身的降生出世，
他有肉身的降生出生，
他有成长的，
他有成长的，
他出世可能二十寸，
他出生的时候可能有二十寸，
到他成人的时候他长到七十寸，
到他成人的时候可能有七十寸。
不要忘记同你同我一样，
不要忘记他跟你跟我一样，
他要学习神的话的，
他也要学习神的话，
他要学习神的话的大能大权的，
他要学习神的话的 大能大权的。
我们个个人读神的话都不是那么好一个学生啊，
我们每一个人念神的话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学生，
但是这个神的仆人主耶稣基督，他学神的话是最完全的学生，
但是这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他学神的话也是最完全的好学生。
十二岁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初中啊，六年班的时候啊 ，form one 仔咁细个嘅时候，
就是初中六年班这个时候，
佢喺圣殿里边啊，使到所有嗰啲经学家啦都惊愕。
他使那个经学家他们都惊愕了，
就是说他向神的话的认识多深啊！
你看他对神的话的认识有多深，
好像利刀好像磨亮的剑一样，
好像利刀好像那个磨亮的剑一样，
但是仍然在神的手的阴影之下被藏埋藏着，
但仍然在神 的手的阴影之下在藏着，
仍然在神的箭袋里面在处藏着，什么意思呢？
仍然藏在神的箭袋里面，
意思就是说他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之前，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他三十岁出来传道之前，
他不能够大发神的话的能力之前，
但他还不能大发神的那个话的能力之前，
三十年咁耐无声无息的被埋藏着，
三十年无声无息的在被埋藏着，
三十年咁耐在一个木匠后面那个工厂里面在树做工，
三十年在那个木匠的那个家里在工作的，
他有锋利的口，
他有锋利的口，
他有完全的认识明白神的话，
他有完全明白神的话，
但是如利刀一样的仍然在那个刀那个袋里面能够未拉出来
像那个利刀一样还在那个袋子里面还没有被拔出来，
仍然好像箭一样在个箭袋里面
像那个磨亮的箭还是在箭袋里面，
未摆得上那条弓的弓弦上面，
还没放在那个弓弦上，
仍然被埋藏，
仍然在被埋藏着，
直等到神呼召他出来，
只等到神呼召他出来。
大家有没有 想象到是几艰难的一个装备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想象到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个被装备的时间？
你是耶稣在拿撒勒那里，
你是耶稣在拿撒勒 那里，
你知道自己这么出色的，
你知道自己这么出色，
你知道自己这么完全，这么有大能大力，
知道自己这么完全，这么有大能大力的。
但是三十年这么久要等，要等啊，
但是三十年这么久你要一直在等，
你说禁制住你的雄心，你说多难啊，
你要禁制你的雄心有多难。
一个人由年少开始都知道自己这么有权能的，
一个人从年少就知道自己这么有权能。
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如果你是耶稣的话，
你会发什么成就梦啊？你会发什么梦？要做什么？做什么？
你会发什么成就的梦？你要会发梦要做什么呢？
我相信你会说，我要去征服全世界。
哦，我相信你会说我要去征服全世界。
我十八岁的时候，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十八岁中学毕业的时候，
我记得我讲的故事成日讲这个故事，
我记得我整天讲这个故事。
学校那个报纸，学生写的报纸呢，做一个调查，
学生的写的报纸有一个调查，
每一个毕业生都要答这个问题，
每一个毕业生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你三十岁的时候，要做到什么？
问题是说你三十岁的时候你要做到什么？
我好多同学个个都说我三十岁的时候呢，要做一个 millionaire， 做一个百万富翁。
我很多的同学他们都说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个百万富翁。
哪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那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不想发财不想发达的，
不想发财不想发达，
不想有名声的，
不想有名声呢？
那间学校是全美 Pennsylvania 最出色的一个中学来的，
那是在费城是最出色的一个中学，
好多好多会上去最出名的大学的，
很多人都会到那个很出名的大学里面，
个个出来都是大有名声的，
个个出来都是 很有名声的，
不怪得他们个个都说我三十岁要发财发达，
不怪他们都说三十岁我要发财发达了。
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发梦说要征服华尔街的？
我们中间有谁不发梦要征服那个华尔街呢？
哪个不征服要征服这个 Silicon Valley？ 中文不知道怎
么
说
什
么谷？矽谷。Thank you。
Yeah, 有谁 不想呢去征服那个矽谷的呢？
我们中间哪个不想做生意好像 Bill Gates 那样，好像 Warren Buffett 那样？
我们有谁做生意不想做好像 Bill Gates Warren Buffett 那样啊？
如果耶稣好像你和我这样的人
如果耶稣好像你跟我这样的人的话，
他也都可以成为所有所有人世间最有财力的最有权力的，加埋嚟都唔比得上佢。
他可以做到那个，就是全世界所有这个有财力的加上来也比不上他的人。
如果耶稣好似你同我咁样嘅谂法，
如果耶稣好像你跟我这样的想法的话，
次次马标都中噶。
每一次的彩票他都会中的。
谂下啦，佢知道每一个事情嘅 outcome 噶嘛？
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事情怎么会发生的。
是不是你说他会不会次次马标都中？
他你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那个彩票他都会中的呢？
撒旦引诱他是什么？
撒旦他引诱他的是什么呢？
撒旦引诱他的正正是这一点，
撒旦他引诱他正正是这样这一点。
你拜我你违背神的命令啦，
你拜我吧，你违背神的命令吧。
我什么都给你，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耶稣说我什么你给我，我自己都可以拿到的。
耶稣说我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可以拿到。
他三十年这么久被埋藏，
耶稣三十年这么久被埋藏，
但是最后如利刀一样拉出来的时候，
最后他如利刀一样拔出来的时候，
如一个磨亮的箭拉出来的时候，
如这个磨亮的剑被拉出来的时候，
他想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呢？
唯一要做的是做一个仆人，
他唯一要做的是要做一个仆人，
唯一要做的是一个传道人，
唯一要做的是一个传道人。
他唯一要走上的是什么？
他唯一要走上的是什么？
他唯一要走上不是一个皇帝的宝座。
他唯一要走上的不是一个皇帝的宝座。
他唯一要走上的一个十字架行刑的地方。
他唯一要走上是一个行刑的十字架。
他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他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是一个做被定死罪的一个囚犯。
是一个被定死罪的囚犯。
仆人的装备很艰难的。
仆人的装备是很艰难的。
我们看第四节了。
我们看第四节。
仆人的考验更加艰难。
仆人的考验更加艰难。
他知道他是神完全的最理想的仆人。
他知道他是神最完全最理想的仆人。
他知道他的说话他的行为能够将荣耀带给天父的。
他知道他的话语他的行为可以带荣耀给神的。
但他知道他虽然有父神的喜悦赞赏。
但他知道他虽然有父神的喜悦赞赏，
人世间仍然拒绝他的，
人世间仍然是拒绝他的，
人世间仍然会鄙视他的，
人世间仍然是鄙视他的，
人世间仍然会吐口水他的面上说我们不要你，我们不需要你，
人世间的人仍然吐这个口水在他的脸上说我们不要你，
人世间仍然会冚他的面打他的面，
人世间的人仍然是会打他的面，
说你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说你不是我们期望的，
我们等第二个，我们找第二个，
我们还等第二个，找第二个。
你看第四节了，
你看第四节，
但我说，仆人说我讲，
但仆人他说，但我说，
我劳碌是徒然的，
我劳碌是徒然的，
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
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
你说这两个说话是不是埋怨的一种消极的埋怨的说话？
你说这个话是不是那个消极的埋怨的话？
应该不是消极埋怨的语气，
这不是消极埋怨的语气，
这个仆人只不过是老老实实的判断的说话，判语来的，
这是仆人的老实判断的话。
当我们见到耶稣最后出来工作了，
我们看到耶稣他出来工作了，
同埋佢所得嘅报酬，
他所得的报酬，
我哋就知道以赛亚嘅意思。
我们就知道以赛亚这里的意思。
以赛亚话呢个神嘅仆人，尼赛亚嘅仆人。
以赛亚说这个神的仆人，弥赛亚的仆人
会被拒绝，会被鄙视嘅。
会被拒绝，会被鄙视的。
你睇下耶稣出嚟嗰几年嘅工作。
你看耶稣出来工作的那几年。
咁有权能，咁有能力。
他那么有权能，有能力。
埋藏咗咁耐。
埋藏了这么久。
最后都俾佢出嚟啦。
最后让他出来了。
佢曾经轰动一时。
他曾经轰动一时。
开头嘅时候，佢去边一处都吸引好多人跟佢。
刚刚开始的时候去哪里都吸引了好多人，
但好快好快的，
但很快的，
这个拥戴变成拒绝，
这个拥戴变成了拒绝，
甚至到好多好多人遗弃他，
甚至很多人都遗弃了他。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讲述到成千几千的人都离开了，不跟他了，
讲到几千的人都离开了他。
你说传道人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你说传道人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个个做工的打工的年年老细都要所谓评判你的话，
我们做工的每一年到年尾的时候我们的老板都要评判我们的，
是不是判你判断你好没有些花红咯，
你的审评是好的话你就有那个花红了，
判断得不好就对你说迟早对你说另谋高就了，
那评判的不好的话你就要就要走了。
传道人面对最大的考验，最大的评判是什么？
那个传道人最面对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
就是人曾经跟随你的，
就是曾经跟随你的人，
曾经拥戴你拥护你的
曾经是拥戴拥护你的，
开始拒绝你，开始走，
开始拒绝你，开始走了。
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传道人的失败，
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传道人的失败。
你看这个神的仆人，尼赛亚仆人三十年被埋藏，
你看这个神的仆人三十年被埋藏。
大家有没有领悟到人生开头的三十年是他雄心最勃的时候的？
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前三十年是他雄心最好最兴的时候，
最后都被他那个所谓 矛头显露了。
最后他就等到这个矛头可以显露了。
但是要面对什么人的拒绝了。
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难怪
是人的拒绝。
难怪这个仆人说我劳碌是徒然的。
难怪这个仆人说我的劳碌是徒然的。
我用尽气力啊，都是晒晒。
我用尽了气力也是虚空的。
他不是埋怨。
他不是埋怨。
他只不过讲老实话。
他只是讲了他老实的话。
但是他没有消极的自己可怜自己。
但是他没有消极的自己可怜自己。
相反，你睇埋第四节得啦。
相反的，你看下面的第四节。
佢有肯定嘅信心，佢话乜嘢？
他有肯定的信心，你看他说什么？
然而我当得的功利。
然而我当得的功利。
系在神嘅手里边。
是在神的手里。
佢嘅赏赐系在神嗰处。
我的赏赐是在神那里。
人冇俾佢报酬。
神没有给他报酬。
人冇俾佢欣赏。
神没有给人没有欣赏他。
他说我无所谓，因为不是我所求的。
他说无所谓，那不是我所求的。
相反，我的信心是放在哪里？
相反的，我的信心是放在哪里呢？
我肯定是哪处哪一个人那处得到他的报酬啊。
他肯定是在哪里找到他可以得到他的报酬呢？
在神那处。
在神那里。
这个传道人面对最艰难的考验。
那是传道人他们面对最严的考验，
也都是最大的胜利，
也是最大的胜利。
这个基督这个神的仆人，
这个神的仆人
经历过这么大的考验，
经历了这么大的考验。
虽然世人拒绝他，
虽然世人都拒绝了他，
因为他由始到终都知道，
那是他由始到终都知道的，
肯定的知道神的喜悦赞许啊，在他的生命工作那处，
肯定的知道神的应许赞许在他的工作里面。
我们很熟他受洗之后啊，同埋在变形山上边的时候，
我们很熟悉他受洗之后，还有在那个变形山上，
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乜嘢？叫我所喜悦的。
在天上有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以赛亚都讲同一个说话，
以赛亚说同一个话。
第五节以赛亚说什么？我在耶和华眼中。
第五节说我在耶和华眼中，
神看我为尊贵，
神看我为尊贵。
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我们看到神怎样预备和怎样考验他的仆人，
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预备考验他的仆人。
我们再看神怎样将任命给他，给个什么任命给他。
我们看神怎么给什么任命给他。
第一个任命就是展露神的荣美。
第一个任命就是显露神的荣美。
第二就是将雅各即是犹太人带回来给神。
第二就是将雅各犹太人带回给神。
将以色列聚集归回神。
将以色列聚集带回给神。
然后第三个任命就是将神的拯救带给全地。
第三就是将神的拯救带给全地。
神会用他的仆人将他的荣美展露出来。
神会用他的仆人将荣美显露出来。
看第三节了。
看第三节。
第三节说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第三就是说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要藉着你得荣耀。
我要藉着你得荣耀。
这个仆人会将神的荣美展露出来。
这个仆人会将神的荣耀显露出来。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以赛亚说这个仆人是以色列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说这个仆人是以色列呢？
以色列是指谁？
以色列是指谁呢？
是不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不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
抑或另外一个？
或是另外一个？
以赛亚说是以色列的国家是神的仆人，抑或基督耶稣尼赛亚是神的仆人？
以赛亚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呢，还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呢？
两个都是对的。
两个都是对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神的仆人，尼赛亚基督耶稣也是神的仆人。
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的仆人弥赛亚耶稣也是神的仆人。
在神的计划救赎计划里面，
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神从起初的心意就是说以色列民族啊，你是我的仆人。
从起初神的心意是说以色列民族这是神的仆人，
你要在不信的人世间里面为我作证，
你要在这个不信的人世间里面为我作证，
你要在黑暗罪恶的人世间里面发光发亮，
在这个黑暗的人世间里面发光。
为什么神将这么多繁琐的法律藉着摩西给过这个以色列国？
为什么神将这么多的繁琐的那个规律那个给摩西，让摩西给以色列人呢？
因为神要用这些律法，
因为神要用这些律法
向不信的黑暗人世界里面显明，
要以色列在这个黑暗不信的人世间里面显明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公正，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看为义的，
什么是在神的 眼里看为是正的是义的，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圣洁，
什么是遵从圣洁的神的生命，
什么是遵从这个圣洁的神的生命。
以色列国是一个属灵黑暗的包围住的人民，
以色列在这个属灵黑暗的包围着的人民，
所有的迦南地的民族啊都是聋的，听不到神的话的，
所有迦南地那些人都是聋的，听不到神的话的。
神向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说你是我的仆人，
神向以色列民说你是我的仆人，
我给你的任命就是作明灯，
我给你的任命就是做明灯，
作个黑暗里面邪恶的人世界里面照亮指出归向神的路，
是在这个黑暗的人世间里面指出归向神的路。
所以神向以色列民以色列国的祈愿旨意是什么呢？
所以神向这个以色列民以色列国的祈愿是什么样？
作外邦人的光，
是做外邦人的光。
那你说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几忠心？